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基本法委员会的委员莫树联。
阿 Man， 好多谢你的来信，同我分享你上个月参加在回归基本法研讨会之后的一些感想，特别是你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提名委员会，就算一定是要有，为什么不可以用公民提名的方式提名特首候选人，等市民进行普选。你这个问题亦都是很多人有的问题，简单来讲，就是因为基本法里面的第45条讲明，行政长官是需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但是这个规定的背后其实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97年回归之前，香港人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在回归之后，香港不再实行以往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享有以前的生活方式，恐怕被共产党管治。因为这些的忧虑，很多人在97之前已经移民外地。有见及此，设计基本法的人在基本法的第一章第五条就这样讲，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当然这个保证不可以是空谈，正如上诉庭在近期一宗关于外佣住满了7年可不可以成为永久性居民的案件判词里面这样解释，基本法的一个中心主题是延续，等主要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平稳过渡并得以保存，所以基本法里面充满了有关延续的标记，例如保存原有生活方式的第五条，保留原有法律的第八条，保存原有司法制度和其他系统的若干条文，而且序言亦都提到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在09年一宗名为陈玉兰的案件里面，有人挑战立法会条例容许用公司票选功能团体代表的制度，但是被上诉庭判败诉，主要的原因是上诉庭认为从80年代起的香港政制历史来看，这个制度是容让香港主要的社会、经济、职业和其他界别的所有代表，让他们不同的界别的利益得到充分的考虑，目的就是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名委员会的设计就是同我刚才提到的基本法条文和案例一脉相承，套用上诉庭的说话，这个制度的目的就是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你听到有些主张公民提名的人士这样说，要提名委员会必须确定公民提名，既可以符合第45条按民主程序提名的原意，又十分合理和合乎比例，因为提委会还可以在公民提名以外提名其他的候选人，只要立法会立法定名，就可以确保这个民主的做法不受到司法复核的挑战。等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立刻明白这个论点为什么是不对的。基本法第88条说，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法官，根据当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推荐，由行政长官任命。假如有一条法例要这个法官推荐委员会必须确定公民提出的人选，必须推荐这些人选给特首委任为法官，你认为这条法例符不符合宪法呢？我想就算你不是律师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违宪。你的答案是对的，但为什么是违宪呢？原因很简单，正如我在研讨会上所说，基本法是有凌驾性，所以任何立法会通过的法例都不可以与基本法有冲突。基本法第45条将提名或者不提名一个候选人的权力交了给提名委员会，就等于第88条将推荐或者不推荐一个法官人选的权力交了给这个法官推荐委员会一样。这样其他机构包括立法会都不可以立一条法例将委员会这个权力拎走，令到委员会名存实亡。这个原则其实是与普通法里面酌情权不受束缚的道理一样。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提名委员会能够让有广泛代表性的不同界别在选举行政长官这件重大的事情上面发挥他们一向在香港政制发展历史当中所发挥的功能，就是保持基本法第五条所提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更重要的就是确保第五条所讲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这个不单是指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而是任何其他的地方比如欧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都要确保不能够在香港实施，等你和你的仔女可以长久地享受香港一如既往的繁荣稳定。这个不是大家都期望达到的目标吗？你的朋友 Johnny， 2014年4月19日。